现在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完全之耶和华，谢谢你看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在这样的早祷会当中亲自的去遇见你，主啊，谢谢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卸下我们过去的所有的这些疲惫忧愁，主啊，谢谢你亲自来修复我们的灵魂体，愿你的爱大大的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我们，让我们每天主要就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爱而喜乐，而平安，而得享你所赐的丰盛的祝福。主要愿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话语当中，行走在你的爱和光中。主要谢谢你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都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主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好的去享受你，把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放在你的名，都放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下。谢谢你耶稣带领我们，掌管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在敬拜之前哈，我先做一个分享，然后我录一下。
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在今天跟主祷告的时候，然后呢主就开启我，他告诉我，我们不是被动挨打的，我们是那个得胜的那一个。甚至他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把从一个很被动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主动的，能够是攻击和前进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都在圣经上看到，有任何征战之前，都是谁先行呀，十二支派里谁先行呀，记不记得？谁先行呀？
犹大先行。
犹大
对呀、所以你看，你们都是被装备过的，都是犹大先行的。犹大就是代表着赞美。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是说，看到这个景况了再去祷告，再去赞美，然后通过祷告和赞美使所有的景况变得好转，这是对的。但是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要总是被动挨打，看到那个情况我们才想着说，哦，我们要去赞美主了，我们要去亲近主了，主啊，我遇到这个情况我要怎样祷告。那主耶稣其实已经把能够活在得胜的能够活在这个得胜和祝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根基已经为我们立好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王宫洗洁净了我们和我们的家族过去的现在所有的罪和过犯，这样的根基就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能够成为了神的公义。因着我们现在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的身份，那么仇敌不能再欺压我们，疾病也不能再来去搅扰我们，任何的这些黑暗权势不能再来辖制我们，那些罪也不能再来去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活在那个得胜的当中，就活在主的那个得胜的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保持，或者说如何能够把被动变成主动，那么就很重要的有两点哈，其实可以简单说也是三点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去常常赞美主。赞美是分为征战型的赞美和感恩的赞美，对吗？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三点其实也化成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赞美主。赞美主就是犹大先行，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在任何的情况，当主耶稣天父爸爸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就什么都不做了。就像天父爸爸把他的产业去赐给约书亚，对吗？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或者说赐给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还是需要精力去征战的，对吗？他是相信耶和华已经把那地和那地大能的勇士都赐给他了，所以他是在得胜的根基当中去做征战的，他是在得胜的这个根基当中去前行的，所以他没有任何的 他们就可以没有任何的忧虑和担心，因为主说这个地已经是你的了。但是他们不会等着，他们不会说，哦，主耶稣啊，你把这个地已经赐给我了，哦，好，你把已经财物已经赐给我了，那我今天可以在家去打那个摆一个，在床上摆一个大字。不，主还是让你凭着信心去工作，对吗？让你凭着信心去做一些生意之类的等等哈，就是跟随着主的带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遇到了景况我们才要赞美，是圣经上说我们凡事都要去赞美，对吗？当我们去凡事去赞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赞美能够打开很多来自于主耶稣祝福的那个大门，就让我们能够去远离试探。第二个呢，除了赞美以外，第二个就是祷告。经上接着说，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怎样祷告，说你们当警醒，你们当警醒，要祷告，避免进入落入试探。所以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人们的生活有一些试探也好，或者说有一些难处也好，并不是主给我们的，而是说当我们去祷告跟随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免进入这样的试探的。或者说当我们去赞美的时候，耶华他说他会在前方去为我们开道路的，那我们的道路就会变得更加的通达，我们就是那个得胜的那一个，我们能是因着主的应许能进入应许之地，是主动的那一方。所以玛利亚，主耶稣也让玛利亚去联想到在前两周吧，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这个事工和玛利亚和大家的一个预言里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军队。什么叫得胜的军队？就是不是经历仇敌的搅扰的，乃是仇敌听见我们所在之处都要望风而逃的，都是要望风而逃的。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有神的这样的能力、智慧和恩高权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说，哦，主啊，看哪，仇敌有多厉害啊，怎么怎么样啊，受欺压呀，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借着玛利亚的口在调整大家的心思意念。今天你不是那个被动挨打的，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得胜者。不管环境看似是怎样的，但是当你去把它放到祷告的时候，不再去忧虑，把你所需要的放在那个赞美神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献上了这样的感恩，你会发现，哇，你想找仇敌都找不见了，因为你的眼里都是被圣灵的爱、喜乐而充满。所以不管这个环境有没有改变，你的心先改变了，但是当你的心改变了，你的里面刚强了，你的外面就会变得刚强，圣灵的大能会大大的去充满你。那么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并不知道我怎样去赞美，就是我们今天的心态并不是说玛利亚说了这些哈，说的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感恩，一个是祷告，就是不是在强迫大家，而是说我因着相信神对我的计划是最好的，我迫不及待的我想领受到神对我最好的祝福。因为怎么说呢，主赐给玛利亚一颗心，这颗心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如果我能够去跟随着神，我愿意去按照神所带领我的去改变，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行，我特别的期望能够去看到主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事工当中能够去成就多么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就是主说我们能够蒙福胜过万民，是他把这个福气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坦白说哈，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领受得到的。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领受得到的？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愿意去持续的去相信跟随主的人才能够去领受得到。这个不是救恩啊，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你只要信是得着，你就必是得着了。但是很多恩典是需要你去相信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主耶稣曾经赐给 曾经赐给一个姊妹，就是还是我们这边施工的一个姊妹。然后呢，她就当时不是说想要去租一个房子嘛，她想要去租一个房子。然后呢，她希望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去租一个更好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出来了一个次好的，出来了一个次好的呢，她就想着说，那个好的那个房子可能那个价格租不下来，所以她就先同意了那个次好的。所以导致后面那个更好的，他就没有办法领受到了。他跟前面那个次好的房子签了约，你会发现那个更好的出现了。如果大家有听过以斯帖的那个，以斯帖的那个见证，他也是经历这样，就是他就仇敌可能拿个次好的去伪装，说哦，神给你的祝福就只是这样了。但是其实当你更加的愿意去顺服神，我愿意去忍耐，我愿意去听听你对我生命当中最好的计划，哎，你会发现更好的那个出现了。包括玛利亚也曾经遇到过，我们家那个房子有一个房子要出租，然后呢，在出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先有一个姑娘，然后呢，她想租这个房子，她就把那个房子的价格，房租的价格压得很低，也没有很低吧，反正也是符合我的预期的，但是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我就好好的租给她，但是呢，她还没等搬进去，她就听说旁边在有人装修，但是他的押金已经付了。他就听说那个，我们家那个房子旁边有人装修，他就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他就想退掉。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从人的角度是说，哎呀，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对吗？当时是疫情期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人愿意去租这个房子，你还压低了这么多的价格才能租出去的这样的房子。其实他要是不住的话，那押金也不能退，对吗？按照道理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主希望我做什么？主是希望我不陷入跟别人陷入任何的纷争，主希望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荣耀他，所以我就说好吧，我说主啊，不管这个房子能不能租出去，我选择相信，你会帮助我。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钱全都退给那个姑娘了。就全都退给那个姑娘了，然后也没有跟她做任何的纠结，说什么扣什么钱呀什么的，耽误你耽误我的时间了，怎么样都没有。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真的才过了两三天，主就差派了一个男孩子，然后呢，那个男孩子就是以我挂的那个价格，就是一分钱都没有去砍价，然后就租了我那个房子。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主啊，我要不要主动告诉他说那个房子旁边有人装修？然后主说你说，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确定要租这个房子吗？我说因为这个隔壁正在装修，会不会打扰你？他说一点都没有影响，他会正常的上班，怎么样的。他说没有关系，而且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租户。就是他，因为男孩子他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处理上没有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不需要经常去联系我，他能处理的都处理了，所以我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我们愿意去赞美主，我们愿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就说主啊，虽然那个情况在这过程当中那个情况看起来没有那么好，但是我愿意去相信你，我愿意去赞美你，你会发现就有更好的那个结果出现，所以鼓励大家，我在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主没有给他每个孩子更好的祝福，是我们能不能持续的跟随主，愿意去相信主，那你就能够去领受得到。所以我就非常的渴望能够去领受到主那个最好的祝福，不想要在那个次好的祝福里面，我想要在主最好的那个祝福里面。但是你想要进入最好的一个祝福里面，你的确是需要改变的。就是主让你有一些事情，你会发现难受的，难受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呢？是因为，哦，你比如说遇到一些婚姻家庭的事情，跟老公的处理的事情，主说你要退让，不要去讲道理，你就退让，那你会发现，哦，我这过程当中并不好受，对不对？对不对？那比如说玛利亚在遇到那个房租那个人的时候，我如果只看那个事情，我说好不容易找一个人，又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吗？但是呢，如果相信主，要是选择退让。就是说好，你把那钱全都给。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你未必是很好受的。甚至说，如果有些人他误会你了，对吗？他误会你了，然后呢，你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些误会啊？他凭什么误会我呀？我为什么因着他的误会，我要去退让呢？ 对吗？但是主说，我的孩子，你要去退让。哎，你会发现，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走，你即使难受了那么一会儿，但是主所赐给你接下来那个祝福是大的，而且你的品格，你的生命会被塑造，你的品格生命被塑造是能够会，你会发现会远离那些仇敌的搅扰的。因为那个就是最近主介绍给我非常重要的启示，我打算接下来的讲道会好好讲讲，我今天先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品格和能力的塑，那个品格那个塑造就像一个护城河一样，就像那个城墙一样，就像你那个，我之前讲过，你能控制你的心思意念，那么你的心思意念顺服着神去想，就像一个城的城墙一样。那同样的，一个人的品格就像那个城墙一样，有些人你比如说同样 A 和 B 两个人，那 A 的品格很好， B 的品格没有那么好。我今天说品格好不好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定罪，是说哦，我是不是我品格不够好，没有关系，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人，一个义人都没有，要不是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的义人。所以我们即使今天品格从魂的那个角度，我们想到的经常是不好的，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第一是有仇敌的攻击，第二就是神看我们是看灵里的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看彼此，其实也是看真实的状态，是彼此相爱的。就像你看你的孩子，对吗？他即使有一些事情都做得不好，你一点都不妨碍你去爱他，因为你会帮助他把那个不好的去掉，然后让他能够去展现出真正的他。所以呢，品格其实就像一个护城河一样，如果今天 A 品格比较好， B 他经常会受到一些搅扰，他比如说他经常会容易被受到冒犯，那么遇到一个情况是什么？比如说我说了 A， 或者说谁说了 A， 那 A 会觉得哦没事啊，这是一个小事，对吗？他说你觉得我有这个问题，那我就改就好了。那你比如说同样的话语我跟 B 说了，那 B 就会难受好长时间，哦，就觉得可能会被觉得冒犯了，或者觉得很难受啊，就他在这过程上是会有难受和纠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 B 会有难受和纠结？是因为主要去提升修改 B， 去要更新 B，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 B 在遇到任何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能够慢慢塑造的像 A 一样，主给我很多爱呀，我就不会用担心对方到底是对我怎么看的，对吗？主给我很多爱，我就不需要去牢牢去抓住我觉得我所应得的这个权益，我能够去交托给主。然后你在这个情况上你发现你不是在跟主抱怨，不是跟主抱怨说哦主啊他为什么这样，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我怎么这样呀，你会发现哦主不管怎么样我都能够放下一切，我选择来去赞美你。所以我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去学会赞美和祷告。那么赞美和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提升我们，会使我们的品格会有让我们有更新，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来自于主的爱、信心和品格的这个建立，让我们能够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有力量，是靠着主的方法生过的，是按照主的圣灵的带领去做的。那么这个过程像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以赛亚书当中有一个教导，就是说你要扩张你的麦子，对吗？你要向左向右去扩展，对吗？就是你在扩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他在扩展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会难受的。圣经上说凡是被管教的，凡是被管教更新的，其实这过程都是不好受的。但是你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你会发现你顺服着圣灵的带领，你结出来的就是义果，就是喜乐和平安，是公义，所以就会结出那个果子。那神在赐给我们很多祝福的时候，神说我们是他荣耀的器皿。那器皿，我坦白告诉大家，器皿是有大的有小的，有更加的贵重的，有一般的。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器皿呢？你想要成为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比较贵重的那个器皿能被主使用的吗？那你一定会经历主的陶造的，你会一定会经历主的塑造的。 所以当这个器皿不断的被扩张，他就能够领受到更大的祝福。其实这样的智慧世界上也曾经有教导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为什么能够成，他为什么能当宰相，是因为他肚子里能撑船，是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被冒犯。你看那些特别小的官，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就会仗势欺人，但是你看发现他官员做的越大的时候，他反而他那个品格，他反而会有那个包容和那个忍耐和那个换位思考，他有那个品格在。那同样的，主是希望他的每个孩子都被塑造成非常贵重的一个器皿的，能够面临任何的环境。当你被塑造，或者当你被管教，当你被你看那个情况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知道能够去选择去赞美主，你会发现你会得到更新，你会发现这个情况曾经能够搅扰你的情况不能再去搅扰你了。你不用觉得说这一辈子这个你这个欺压你的人都是这样了，你不要觉得你一辈子都要受到这个比如说丈夫对你这样的一个伤害，你不要觉得你一辈子都要去忍受这种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不会一辈子的。你会发现你的品格会被塑造，你会发现仇敌诡计会通通的败落，你会发现你的神是为你伸冤，为你去征战，为你去得胜的那个神。感谢赞美主。那么玛利亚这次想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哈，留一个什么作业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周日，到下周日的时候就大概有七天，正好是七天的时间。下周日呢是24号，就是平安夜。平安夜那天正好是主日。主日的话会有一个主日讲道哈。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七天里面呢，就是我们能够去每天打卡，不是强制要求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经上记着说操练身体益处很多，但是操体得到今生和来世的那个应许，是凡事都有益处的，是比操练身体要更好的。所以呢，我鼓励一些愿意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来到早祷会上的，其实你们都是有自律的灵的，都是有那个节制的灵的，都是有一颗渴慕的心的。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接下来每一天花半个小时，最少半个小时，也可以更多的时间哈，去选择单独，听我说哈，单独跟神亲近，去赞美他，去赞美他。然后呢，如果你七天就是都做到了，每天都能够抽出半个小时的，安安静静的来到主的面前，选择赞美他或选择祷告的话，那么就去找月月，月月是我们的也是群管理员哈，到时候我让月月在群里去说一下话，让你们知道是他。就是你做到了，那么你就去联系月月，事工会给你们一份圣诞礼物。因为也是有成本的哈，所以我不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我是开放给那些格外的愿意跟主亲近的那些孩子们。我觉得你们配得大奖赏，所以会给你们一份礼物，其实就是圣餐饼、膏油和圣餐酒，就是果汁、葡萄汁，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有施工的 logo 的，我们新做的施工的 logo 的一份礼物去给到你们。就是很简单，就是每天安安静静的能够坐在主的脚前，然后去赞美他或者去祷告，去跟他聊天，去半个小时。我盼望着圣灵在这个期间去使你们真的去遇见神，真的去，我去把那个音关一下，就是真的能够去遇见神。是怎么遇见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哈，有一些弟兄姊妹其实每天很殷勤的在参加早祷会啊、晚祷会啊、参加讲道啊、去听讲道，我觉得这些是对的，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吗？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那个福分，圣经上讲的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那个福分，那个上好的福分是这个玛利亚能够安静的坐在主耶稣的脚边，然后去聆听主耶稣的话，是跟他亲近的。 这个是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哈，就是第二个我要说的那个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天天查考这经，以为这经里面含有永生，但是却不愿意到我这里去来领受生命。查经对不对？对的。看圣经对不对？也是对的，对吗？但是主告诉他们的是，最重要的是要到主耶稣那里去领受生命。玛利亚会发现，当你安静下来跟神独处的时候，当你能够去全心全意，就是有一次玛利亚不是分享口唱心和的去赞美主吗？你会发现你很容易遇见神，你很容易领受到异象，或者说你很容易就进入到那个神的那个同在中。你但凡进入过神的同在中，你就会知道你在方言祷告或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你到底是进了，你到底是在外院还是在内院，你到底是在神的脚边，对吗？跟他很亲近，还是说你只是在外院去在做这样的祷告。结论是都是好的，都比不没有这样做强。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进入了主的内室，当你进入那个圣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领受的智慧、能力、恩高和启示，和你的整个那个状态，那感受到主那个爱和信心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一个是小的水流的话，你比如说正常的你参加这些活动是小的水流的话，你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去领受生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流。所以当你安静下来去跟主独处的时候，也是建立美好关系的时候。就像如果你跟你的爱人总是有一帮人，你总是跟一帮人一起跟你的爱人出去聚会，和你自己独处，跟你的爱人独处的时候，你们两个那个交通和那个亲密感是变得会不一样的。所以非常的鼓励大家能够就是选择去有起码有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去敬拜赞美神。你可以有几个选择哈，第一个呢就是跟主祷告，然后呢你就可以放一个比较一个背景音乐，比如说等候神的之类的背景音乐，咱们平台上也都有哈。那它可能是没有歌词的，你可以放一个这样的一个歌，然后呢就是放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你安静下来，你的心更多的去释放你魂里的那个灵里的那个状态，使你的魂安静。魂安静就是你别胡思乱想，别一会儿想这个想那个，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呀，给孩子是不是没做饭呢，主要这个事你要打算给我怎么解决呀，就是把这些全都放下，更多的是在主的里面能够去就是选择赞美神，选择跟主说说话，跟主聊聊天啊，然后呢你就能够安静下来去听听主对你说什么。因为祷告是相互的，就是双向的，祷告是一个交流，主会告诉你你现在面临这个情况，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是第一种哈，第一种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是什么？第二种方式就是征战型的赞美，也就是说一会儿想要去放这个赞美是想让大家去能够去听到的，就是放征战性的赞美去赞美耶和华。如果主想让你想起来某件事，你就为那个事情格外的去赞美神，你会发现在那个事情上一定会有非常大的突破。你可以把你生命当中你觉得卡住的那个点放在征战赞美里面，你先不用去想那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你也不用想那个事情对你来说有多烦之类的，因为那些会拉扯你的魂的那个状态，你就先去赞美。当你赞美一定到程度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把这个事情献给你，我相信你在处理这个事情。你能够去得到主已经介入到这个事情上的非常大的启示，不是这个信心不是你自我意志的要求，是说我相信主，我相信我主，我相信主，是当你犹大先行了，当你赞美先行了，当你的状态灵里就是知道主已经完全介入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一定会有反转的，你会因着遇见了主带下那种毫不费力的信心。所以征战性的赞美是非常棒的。如果我们每天 或者说一个星期里面有固定几次，你真的能够去独处，去做这样的赞美，征战性的赞美，你会发现，你的前方状态就是总是那个得胜的，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情况，就主耶稣在前方你，为你去开道路，以至于你再去走接下来的路的时候，又发现哇，意外的平坦，意外的平安，要比你前几年都要平安，要比你前几年更加的平坦。所以这是第二种一个方式哈。在这里呢，大家不要觉得只要玛利亚受到征战你就觉得是难受的，不是的，你只要去赞美神，但是我是告诉你，你在赞美的过程当中是能够担下征战的恩膏的，就是你在赞美的时候，耶和华是会为你差派伏兵的，所以你心里是有这样的意识和相信的。那么征战性的赞美和普通的这些赞美是不太一样的。普通性的赞美呢，你唱的那个赞美诗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让自己心里很舒服啊，或者说感谢主的爱呀、你征战的是赞美，就是赞美的，就是把它当君王，把它当万军之耶和华来赞美的。那你平时唱的那些一些赞美诗呢，你可能是说主啊，我感谢您，就是爸爸，你就是那什么呀，对吧，你跟主撒撒娇，然后呢说主啊，谢谢你爱我，对吗，就是可能是这种的。但是征战性的赞美往往是你把它当作君王，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你单单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你就去赞美他，你会发现非常有力量和果效的。然后第三个呢，你要去亲近神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二三，你任选啊，你选你自己舒服的那个状态，你选你觉得你刚开始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每个人的属灵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他能够接受的点是不一样的，你慢慢来，不要着急。第三个方式呢，就是你去方言祷告，方言祷告里面你就感受到主让你想起来什么人和什么事情，你就悟性祷告，你就特地为这个人这个事情做悟性祷告，然后你再方言祷告去听你灵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去悟性祷告，你会发现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身上的所有的压力和担子全都被卸下了，就是不管你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当你这么做就都被卸下了，你会发现你这个祷告是非常高效的。你知道什么叫高效的祷告吗？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需要祷告，那么我就去祷告，我的祷告主要交给你了。但是你知道圣经上记着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信是得着的，就必是得着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是信是得着呢？并不是说我强迫自己啊，我刚才信了，这是没有用的，或者说这力量是微小的。你怎么样去相信呢？就是你真的是在你闭上眼睛，你想象着你就是来到主的神宝座前了，你就是把你心头最真实的那个感觉跟他去讲。你不要去想着祷告要分几步曲啊，什么那个祷告先要去怎么怎么样呀、你要跪下呀、你就把那些所有的形式全都忘掉。他今天就是你的父亲，他今天就是你的神，他就在你的面前，你就是可以跟他做心底最深刻的祷告。所以你会发现那样的祷告，经上就不是经上记着，还有个牧者特别说了一句，说能够感动你的祷告也一定能够感动主。事实上你的每个祷告主都会垂听，但是唯有感动你自己的一个祷告，你是能够完全相信的，你也就能够得到完全的果效，那个信心是毫不费力的。就是我分享一个祷告哈，我记得有一次我是本命年，就是怎么说什么叫本命年，就是文化的那个本命年，就是对世界的道理说是本命年。那么你知道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很害怕，因为也有一个说是本命年就会不顺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我那天我就是在过年那当天我没有穿红色的衣服，因为我穿红色的衣服也可以代表救恩哈，但是我之前那个所接触的文化就是说本命年一定要穿红色的衣服啊，然后去破除啊什么的。我说主我不相信，我今天有信，我现在信主了，我不要再迷迷糊糊的信了，我就要选择相信你的话，我不要再去相信那些世界的道理了，我不是属任何生肖的，我不是属任何动物的，我是属耶和华的，我虽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不要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再去紧紧抓着，企图要抓着那些祝福， 我知道祝福是来自于你的，所以我不要再去穿那些在今天穿那些红色的衣服企图去破除什么。我来宣告，在我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本命年，我选择去相信你，我相信我这一年反而是我备受祝福的一年，是我人生生命当中最幸福的一年。然后我就做这个祷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去理解哈，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在经历那个患难，所以我当时的心思意念其实是一个惧怕患难，我现在已经不惧怕患难了，我当时的心思意念是在惧怕患难的。那在惧怕患难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本命年其实心里会恐惧的，所以正常都是想要去抓着生命，都要去穿这样的衣服的，但是我选择不去穿，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起码对于我当时那个状态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我说主啊，我选择完全相信你。你知道我祷告的时候就是都哭了，就真的是哭着跟主说的，我说我就是选择相信你，我不要再选择相信别人，我不要再信任去迷惑了。然后那一年是我生命当中人生当中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一年，就是最幸福最幸福的一年，就是什么糟心事情都没有，是特别特别特别幸福的一年。所以我在说什么呢，就是能够去打动你的那个祷告，你再把生命，你再把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都交给主了，你选择去相信他，这样的祷告一定是能够打动主的。经上记着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所以当你去，你祷告都祷告成出流泪了，你这个祷告就一定会欢呼收割的，你一定会得到最美好的那个果子的。所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好，所以这是第三种方法，就是先方言祷告，然后受到启示，然后悟性祷告。所以呢，这是讲的这三种方法，这种三种方法为了什么？为了让你能够去学会跟神独处，因为当你跟神独处，你领受的是生命。虽然神的话语，当时看圣经上去看那个神的话语也是生命，但是当你跟神独处的时候，你领受那个生命是很有鲜活的关系的。但是你今天不要听玛利亚讲了之后说我以后不用读经了，我天天上主那去领受生命嘛，你不要极端哈，就是这是综合的。但是很多基督徒是缺乏跟主独处的这样的安静的一个装备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的。所以我在鼓励大家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第二点，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是我希望读书恩典事工里的每一个孩子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让这个主真真切切的成为你的主，不只是成为你的组长的主，玛利亚的主，你会发现是成为你的主，你跟他就是有亲密的关系的，你能随时跟他沟通，你能够随时跟他交流的，你能够随时敢于把你所在乎的一切都交给他，你知道他在去行的，那个所诞生那个信心和那个爱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呢，为什么还为什么呢？就是第三点，就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不只是说主啊，你把我这个情况解决了，哎呀，我就已经非常万事大吉了，你把我这个情况解决了，我已经就觉得你非常好了。我希望你们经历更好的，我希望你们在主里能够接受到领受到那个主最好的那个祝福，那个最好的那个祝福是能够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成为明光照耀的，你能够让万人都能看到主的恩宠在你的身上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配合主做什么，就是能够去亲近他，就是能够去把祷告赞美放在前面，以至于他能够在前方因着你的祷告和赞美去为你去行事，为你去成就更多奇妙而美好的大事。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哈！我也没想到讲这么长。